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今天这一集是在2022年的第一次播出，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访到一个蛮特别的来宾，真的是特别，他是我们今年相当受瞩目的杨双子。双子你好。
不敢当，我是杨双子，大家好。
今年来我想也是因为在去年呢，你其实得了很多奖，快靠近过年，也希望借着你的得奖来沾沾喜气、那也跟各位听众拜一个年，那也祝双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我想任何的这个得奖都是蛮具有意义的，对不同的人意义不一样。如果我今天是参加的话但是没有得奖，但我会跟大家说啊，这个参加就是一种荣幸，但是心里面你知道总是会有一种好像怅然这样子。以你来讲去年得了不少的奖，所以我不知道像是比如说金鼎奖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这个应该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会得金鼎奖，然后金鼎奖已经45届了嘛，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出生之前它就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国家级奖项。那这个奖呢它又没有事先说有没有入围，所以我真的是在
非常意外。
对，非常意外。那个时候我还在一个演讲，还好当时我开飞航，就演讲结束之后我打开手机一看，哎，为什么好多人在恭喜我才突然发现。当时当然是哇稍微有点失态的在现场就说啊，我居然得金鼎奖。在那个大家刚要散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点出了说金鼎奖对我来说虽然我觉得它距离我很遥远，但能得这个奖真的是从来没想过。对未来来讲，我觉得有一个金鼎奖先拿起来了，未来我好像多做一些实验性的写作，或者是不要再去思考得不得奖这件事吧，这个底气。
这样的心情我觉得蛮好。另外一种状况是说可能得奖之后以后就会有点患得患失，好像会觉得自己有点期许，别人有点压力。
因为其实我以前得奖运不好，就是写了蛮久的东西，因为我18岁就开始写嘛，这样等于说十几年快20年，以前一直都是写类型，或者说就算不是写类型，写娱乐小说或写大众小说或纯文学小说，得奖运都是蛮差的，所以我还蛮习惯
得奖的状态。
对，就是奖项擦肩而过的感觉。2021年的确非常特别，我2020年出的三本书都在2021年拿到奖，有小说，有散文，有漫画原作，所以有一种好像在2021年被肯定吧，各方面
或者是收获的感觉，
就是觉得神明跟我说该给你的给你了，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发挥吧。
是，不过我们也要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因为得这些奖项固然有这个奖项的一种光环或意义，可是当然很多奖项也会伴随它有一些奖励，实质的奖励，比如金钱或补助。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对于你这样的一位写作者来讲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在哪里？
就是我可以在专职写作可能3年左右吧，这是真的 很实际的帮助。过去我也是很需要靠不管是文化部或者是国议会的补助来维持我全职写作这件事。那得奖呢帮助我在没有拿补助的时候再撑一段时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质的补助，
而且
好像你的这个过年的红包就已经顶了一大包
了。年终奖金这种感觉。
不是，希望这年终奖金还会持续下去，而且之后你写的书当然我觉得除了得奖之外，在实际的这个销量上面它也会带来一点给这个作家实际的回馈。
这个我不知道，关于得奖会不会带来销量这件事，我
是
请教过一些前辈，就是或者是同侪，就是得奖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帮助呢，答案都是没什么帮助。不一定。对，答案是不一定啊。但绝大多数的人会跟我说奖项是我们行内人自己知道的，可是对于读者来说不是那么重要。
不过我觉得奖项其实它就会像摇一个铃一样，就是大家会注意到这个书，那当然注意到这个书之后还会有很多因素会决定它要不要读要不要买。但回到这次的台湾漫游录，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一个书，因为做一个读者，其实他所看到的是双子，你是译者，你把一个曾经存在的书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然后你把它出版出来，
重新出土，这样
是。所以这个书在出版的时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我不知道你在写作的时候有料到这样的争议吗？
哎，真是完全没有。
因为或者说你想要瞒读者瞒到什么时候？
哦，这真的一开始其实在设计的时候我们至少筹划了一到两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在跟春山出版社谈这本书未来要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在一年间一直反复的讨论它怎么包装可以让它像一个1930年代的人写了，战后出了，然后历经大半个世纪在21世纪重新出土。其实里面安排了一些我们说让大家可以发现这个东西是虚构小说的破绽，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它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就是为什么呢？我们那么多人，但是我们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蛮
所以你们希望
出乎预料吧，
是就是让读者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就如你们所说的是一个真实的东西，然后 再把它出版。虽然你们埋了一些线索，可是对大多数来讲他不一定会注意到。
是的，是的，这真的很意外哦。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是读的时候呢觉得啊，原来有一个上个世纪有日人作家来到台湾，历经很多困难，终于现在完整的面世了，作为一种对于历史或者说对于历史的渴求，然后我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预期进入这个小说，可是在看小说过程里开始质疑它，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希望的事情，就是我们埋了一些破绽进去，希望大家可以很快的意识到说这个看起来不太像那个时代的吧，或者说这样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太现代了，那这时候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反思我们到底相信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在历史书读到历史教育里面告诉我们的那是真实的吗？完全没有虚构的吗？那反过来说文学是虚构的，可是文学不贴近真实吗？这是我们这本书最想探讨的事情。然后没有想到是最后爆出来的感觉是啊，我们是诈骗啊，这是啊，不知如何是好，真的就事过境迁也超过一年了，可是每次想到这件事都觉得我们到底策略哪里出错，让大家觉得是被诈骗，就是显然我们没有做得够好嘛，包装上或者是整个策略上哪里没有做好。原先是想说我们三月底四月初出版，大概隔一个月我们就会对外说明它是一个虚构的，
所以原本你就是打算过一段时间不管你有没有读者有没有看出这是虚构的，
对，
你们都打算讲
大概隔一个月吧。
是，不过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趣，我们或许可以再多花一点点时间来谈哦。因为我记得像张宏志先提到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他说这个书当时出版的时候，笛福是说我不是作者哦，我是得到了一包手稿，所以真有鲁滨逊奇人，所以这个当初他就要告诉他的读者说是真有其事。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小说里面笛福用很多的细节来架构或者说来说服读者说是真有其事，那当然这个当时的读者读这个书跟我们现在读是不一样，我们当然知道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所以我们在虚构被告知虚构的状况底下然后安然的去相信说它是真的，可是我们的心里的底层是知道这是虚构的，可是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去责怪笛福说你好像在诈骗集团你在欺骗我。
我觉得实在是有很大的差异啊。我稍微提一下，其实我们三月底四月初出这本书嘛，但我们在三月的时候就有接受幼师文艺的采访， 那也是一个专访，其实那个专访里面我们就预计这一本杂志是五月初，所以在那个专访里面我们就已经讲这个是一个虚构的作品，所以就是有避免
有
些人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们是事后才补救，没有，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其实就已经有先接受采访也说这件事啊。
所以我想透过双子这样解释，那可能对有些听众或读者来讲可以更清楚了解你们当时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那不管 是不是虚构，我觉得或许那些批评可以当成一种赞美，因为你们装得够像。可不可以这样讲？
对于感到被欺骗的人来说，我听到这话可能也还是很火大。但是其实 我的确也这么觉得说，我很努力的把一切我所能考据到的东西排除掉各种可能的 bug 之后完成了这本书，而文史工作者或者是对于台湾文学台湾历史有熟悉的人来看竟然没有办法发现它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一定程度的是肯定我们至少在考据方面上是没有缺失的。 否则他们应该可以很快发现，哎，这个是当代人才会犯的错误。
不，这个我们就进到这个书里面，因为在这里面你要去虚构一些东西，不同的东西有它的困难，比如说你要虚构一个实际看得到的史料这件事情，这个是比较容易去虚构。可是如果说像食物，因为食物是一直随着时代在改变，我注意到在这本书里面你提了大量的食物，可是这个大量食物你怎么去给他一个说他在数十年前 近百年前他就可能是那个样子，你怎么去考据这一点？
这个真的有一点难，他要从很多面向来，比如说我会看像林献堂夫人有写杨水星日记，或者是台南的医生吴新荣，吴新荣日记，类似这些人他们都会写到饮食，特别是像吴新荣，他非常喜欢街边的小吃，所以他常常日记想写说他去台南吃什么这个就是一个至少在那个时候看到说，哦，他吃鸡丝面，那个时候就有鸡丝面了，只是说当时的鸡丝面跟现在鸡丝面是一样的东西吗？
你有察觉不一样吗？或你觉得是
我觉得配方会有差，但是概念应该很接近，因为一样写在小说里，是个文字的话，你不细谈它，大家也不知道它吃起来什么味道嘛，所以是有可以回避的空间，但至少品相是存在的。除了
原料不会出错，或做法
就是可能 要考据一下，也有一些是菜谱，就是说从食谱去查那个时候有没有，那有些是老师傅还在，他可能会写一些过去的饮食记忆啊，那还有一些是台湾饮食研究学者留下来的资料，就是他们去考据出来的，所以我也会读学术性的东西。再来还有摄影集，甚至是比如说历史铁城，他其实做很多刻的东西嘛，那他刻的台湾
图像，
对，那些图像其实可以看到，哦，原来当时他们在路边吃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即使不是摄影那么清楚，但是摊贩的感觉已经很明显出来。那摄影集更清楚，像有所谓李火珍啊，或者是邓南光，他们拍摄下街头的样子其实已经非常令人惊奇。比如说30年代末期，你可以看到只是街边的摊贩都有挂电灯泡，代表当时电力非常够嘛，就是即使这种东西可能只出现在城市，乡村可能还是很少的，但至少城市是这个样貌，我们就可以从各种不同面向的文献凑在一起，然后知道说这个时候的人吃什么，大概吃的东西长什么样子，甚至是 我去看在龙山寺附近有一间鱿鱼羹叫双喜号，双喜号他们在剥皮，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啊，他们之前在剥皮寮有做一个展，就是他们第一代用的碗长怎样，然后我们就来看说他不同世代用的碗其实大小变化很差异很大，第一代用的碗非常的小，小到我们今天来看会觉得啊，那么小一碗，
像个碟子一样。
对，是的，就是会觉得这不是吃两口就没了吗？所以我们现在在谈吃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讲小吃，好像是那种台语会讲点心，好像是餐和餐中间吃一点点填肚子，
就是不给你吃饱的。
对，可
是
我们为什么现在去吃好像都超饱？对，因为我们时代在变化，可是物质会留下历史痕迹，所以我对于物质本身也很感兴趣。
所以这个书写起来其实比写一本论文我感觉还要费事。
我也觉得
可能对有些听众或读者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大致讲一下，请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在讲述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在描写说有一个日本的女作家叫青山千鹤子，她在1938年受到总督府和台湾妇女团体的邀请来到台湾进行一个旅居一年的演讲和不管是甚至写一些稿啊的活动，那因为是旅居嘛，就是旅行居住一年，那他不想要只待在总督府安排的景点上参观，他想要看真实台湾什么样子，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台湾地陪，就找到了地陪叫王千鹤，那他们两个刚好同名，他就觉得很巧合吧，命运的相遇上，那这一年间就描写这两个人如何想要成为朋友，到也许是没办法成为朋友的幻灭的结局，但是故事并没有停留在39年他离开台湾，离开台湾之后立刻进入比较严峻的战争时期，两边也就断了联络，到了战后青山千鹤子觉得他必须把这段往事写下来，于是有了台湾漫游录。那在这个虚构的安排上呢，这本书辗转流传了几个版本，那除了青山千鹤子自己最初写的战后版本1950年代写的，到后来再请他的养女想办法找到失联的王千鹤， 又重新出另外一个版本书，然后最后真的交到了王乾赫的手上。那个时候王乾赫人已经在美国，那他就在美国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可是到90年代，也就是说解严以后才有机会出版，那是由王乾赫自己的女儿想办法在台湾出了中文版，可是在1990年代才出，就是说解严到90年代他才有机会出版。在出版的时候考量社会风气，又把它做了删减。那我们的设计是说到了2020年杨双子才把他的完整版本重新译成现在的台湾漫游录，整体是这样子啦。其实故事简单来说就是王乾赫跟青山千鹤子从台湾头吃到台湾尾这样的故事吧。
你刚刚提的是故事外还有故事以外的故事，
是的。
然后这两个都是虚构的这个层次，我想就是这样的安排会使得很多读者在这个过程里面信以为真，认为他读到的这个东西是真有其事。不过讲到这个书的内容，你每一章一共分为12章，那这个数字的选择以及还有每一章都是以一个实物来作为章名，这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是因为这个想法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哎，台湾其实在战前有很完整而且丰盛的台湾料理，台湾宴席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说台湾没有大菜，没有所谓台湾料理，都是台湾小吃。那1923年、当时的昭和天皇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来过台湾，那江山楼为他做了台湾料理的宴席菜，刚好就是12道。那我就觉得说，从宴席菜菜单看起来是跟今天很像的，有前菜、开胃菜啊，然后到中间会有点心，然后接着大菜有鱼有肉，最后才是用碗席点心。从那时候看会发现说，哎，当时点心就会出现布丁啊，这种我们觉得哇，原来2020年代
很洋派的感觉，
是的，是的，而且还是放在台湾料理里面，也就是说当时台湾料理是非常国际化的。
可是像你的书里面也有一张是咖喱啊。
对，是的，借用这个12道料理起承转合来安排小说，也是想说，哎，刚好落合符节吧。于是就从瓜子开始，然后一路到中间会有一个半席，我是写冬瓜茶，那真正宴席菜不会喝饮料，它还是一个点心。那最后面才又安排到比如说蜜豆冰这样的碗席点心。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台湾料理不是走这个路线啊，但是我就是把这样的起承转合概念套在一起。那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想法是说，我们自己跟其他人吃饭的时候会考量的是我跟这个人的熟悉程度，我们会选择去吃什么。比方说商务聚餐的话，最安全其实吃意大利面，就也不会丑态毕露，吃的东西还算简单这样子，你总不会跟他吃汉堡吧。
也不错啊，汉堡
汉堡吗？就是一边谈商务公事，然后吃汉堡，
因为不想对方吃太多，
真的吗？
不讲太多，就让他一直吃。
是，然后第一次约会也不适合吃汉堡嘛，会丑态毕露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适合在小说里面去安排，说角色之间关系发展到哪里啊？所以在冬瓜茶那一个是整部从前半段第一章到第6章才有冬瓜茶。是最甜蜜的一道料理，所以在这个时候让两个人的关系看起来真正的变好了，但是后面会出现转折嘛，比如说咖喱啦之类的东西。这是故意有这样的安排，所以如果大家在看书的话，可能就会意识到每个章节虽然篇名是一道料理，但是整篇里面会写很多种料理。
对，这也是我的疑问。像比如说第一章的这个瓜子，其实在瓜子你的开头跟结束都提到瓜子，但中间其实很多的食物，以至于我会觉得这章如果你选其他食物好像也可以来当章名。
是，但是因为这个瓜子呢，就是刻意安排的还是在说想让大家知道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其实他们不是很熟悉瓜子这个食物，也就是说还带一点我想要做历史普及的心情。有两件事情让我知道日本人当时并不熟悉瓜子。第一件事是日本还没有完全领台的时候来到台湾，他们会有军队的先锋斥候到
先来探查台湾的局势。
是的，那那时候他们会假装哑巴，就你语言不通也没关系，
哦，反正他不会说不管说中文或任何话。
对，
他就装哑巴就
对，就是想说他反正要探查地形或者是知道这里人数多少。那那时候台湾人也有警觉，想说会被间谍，或者是当时可能不叫间谍啊，就是会被人家来探查他们到底什么状况，所以他们就会请这些陌生的外地客吃东西。那其中一项就是瓜子， 因为日本人并不了解怎么吃瓜子，所以当他拿起来直接塞在嘴巴里的时候，
塞在嘴巴里面咬这样，
没有，他就因为瓜子
就是把它当食物这样嚼着，
对，以为他可以直接嚼、嗯、其实我们是要把瓜子壳咬开的嘛，当他不咬开瓜子壳，他就知道说我、哦、这个人不是台湾人，
是外国人，
对，就可以把他干掉了。当然，
所以你讲的这是真有其事、嗯、
我自己看的，
瓜子来当成一种测试，
这可能带一点点拜官野史也不一定，这是看资料的时候看到的。但是另外一件事是很明确，就是当时日本人来到台湾，有很多人类学家，他们就调查台湾人的样子跟日本人样子差在哪里、啊、其中一项就是门牙的牙缝，因为台湾人热爱嗑瓜子，所以门牙的牙缝就会比较大。哇，我很惊讶、欸、就是原来以前台湾人有这样的、
哦、所以不过这个有另外一个惊讶是说、嗯、日本人其实上他从这种人类学这个，他从一个人的外貌或者是长相、嗯、然后去推知他的习惯，或者这
是
一个相当学术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嗯、在日本时代非常新生这种博物馆式的把人类当作是猎奇的对象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安排瓜子在第一章的原因。
嗯，
那再来其实我觉得瓜子带有一点点微微的亲密感，但是距离还是很远。比如说我帮你嗑瓜子，一般人谁会愿意呢？对，那个放到你嘴巴里先拿出来吗？
除非是比如说你是爸爸妈妈替小孩，
是是是，没错、嗯、所以我觉得这里带有很些微很幽微的亲密感来透露说这两个女主角
的关系是什么，
对，未来可能是相濡以沫的关系吧，但是最后会破灭的。
不像这样的一个游记，一方面它有它的一种你在里面所呈现是大家有点熟悉有点陌生的台湾，然后这两个的关系它有它很公开跟这私密的这个一面。那我记得你在得到 Open Book 的这个颁奖的时候也提到了你认为这个写作必须要带有公共性，那这个是怎么样透过你的写作来表达出来？
嗯，这件事真的有点奇妙，那个公共性比较像是说要有问题意识，因为我以前是念文学研究的嘛，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最难的就是问题意识啊，我们为什么要写一篇论文，如果这一篇论文没有任何问题意识，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帮助的话，你就不用写它嘛。特别是我们是做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跟科学研究或医学研究不一样，就是科学研究和医学研究感觉好像很有强烈的目的性，我要拿来对人类，
你的主题很清楚，
对，对人类的生活或对什么东西有所改善。但文学有吗？正因为文学乍看之下没有，我要说我认为有，但是今天不多谈。但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很无为这样子，反而很需要强烈问题意识。所以一样的，就是放在小说的时候，我会想，那这本小说如果他想跟世界对话，那他想要对话的对象是什么？想要对话的议题是什么？那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办法发挥一点点作用？所以我才觉得写小说是要有公共性。
不过这也很有趣，就是你说做一个创作者，或者你也尤其像这样你所写作这个题材，他需要做大量的研究、
嗯、
所以你是可以选择把它写成论文，
是，
那你的问题意识会更清楚。
是是是，
但是你没有选择这样。
对，因为其实我当时这也是我们做文学研究者当时最容易取笑自己的吧，就是特别硕士或博士生的时候，就说这本论文写完这个世界上只有四个人会看啊，就是我和另外三个评审委员，就是那么少人，即使论文很有开创性也是很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即使是文学研究所，你做现代吗？那也许只有研究现代的人会去看，那你做古典吗？只有研究古典人会去看，古典还分就是上古啊中古，太难了，它范围那么小的情况下，我到底能不能发挥跟世界对话的作用？我认为说故事这件事情，写小说这件事情会更有渗透力，或者说它可能的读者更多。
理论上跟实际上我想的确是如此、嗯、那我也碰过一个历史学者，他写了一本历史小说，我问他为什么写，他说因为把它写成学术论文的材料不够，但是他感觉这里面一定别有文章，但他不能够没有根据就把它写成论文，所以他干脆把它发展成一个小说。
这也好聪明啊，这很棒。
对，我觉得是蛮聪明的。而且另外就是说你其实还可以把它写成散文，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哦、是的。
我不知道像漫游录跟最近的另外一本张日新、
嗯、
我觉得这两个笔调有非常明显的不一样、
哦、非常感谢。对，是的，因为在写台湾漫游录的时候，他是毕竟原本有个捏造的做法嘛，就是说虚构成青山千鹤子他所写的。我当时就看了很多战前大概1920年代前后出生的日本作家， 他们书写的时候用什么口吻，他们比较关心的，特别是女性，他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看到世界的什么细节呢？我觉得100年前100年后呢，大家看的东西很不一样，口吻也会差异很大，所以我就会去学习日文翻译腔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一点战前日文翻译腔来写台湾漫游录。可是写我家住在张日新隔壁，那是一个散文，是写我自己的故事嘛，所以我想它比较接近我日常说话的语气这样。
是因为尤其一般我们在看日本小说就会感受到日文的那种翻译腔，所以你对日文是熟悉的吗？
其实我有学过3年的日语啊，只是说现在日语退步很多，但对于日文的文法，对于日文的习惯的，应该说这样子，日本很少讲你我他，就是像这样的语法是在文化里升值的，那他写成文章的时候就要努力去抓到那个他文化里面本来就存在的说话方式，所以即使我现在日文没办法好到做好真正的翻译，真的差得远了，但是对于把它虚构成一个日文翻译腔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自己感觉就在这个书里面看到一个好像你是穿了那个厚重的和服，所以你的脚步也迈不开，你就小碎步这样子走，然后有些地方就感觉到那种语气的这个拘谨，因为相较于张日新在里面我觉得就是大手大脚，是挥洒跟甚至泼辣的这样，那个文字是非常灵活的。
谢谢。
几乎不太敢相信说这是同一个创作者的表现。
真开心。
可是在这种状况底下你怎么去自我定位呢？你会选择用什么声音？何况可能在你身上还因为你就像你的笔名双子所表现，你可能还承载另外一个一个存在，所以你怎么去定位你自己？
定位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故事的人吧，因为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还是在说故事，比如说1960年代以后纯文学比较关注在文学技巧，文字的技巧，或者说去挖掘自我的内心，但是他们可能不会很重视怎么把故事说好，而是去挖很人性或很深层的那一部分，以至于就算有点意识流也没有关系，也不一定要让人家看得懂。可是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是非常需要故事才有办法熬过来的，就是因为过去家里面状况比较多嘛，那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故事让我投入的话，我其实在投入故事那段时间我是忘却现实中很多事情的，所以那时候开始就会觉得我要成为一个会写故事的人。那它并不局限在是比方说我有担任漫画原作，那漫画原作的书写文字的风格又会跟其他不一样，这也都是因为为了把一个故事说好，它有它每个故事自己应该要有的风格和调性，那我就配合这个故事应该要有的调性去变化我文字的风格这样。
不，那你在这个不同的工作方式，因为你在面对这个写小说或者写散文或者是漫画，你怎么样在这个不同的方式出入，以及以你这样的一个自由工作者，你怎么样去让这个方式能够继续运作下去呢？
这个真的我只能说截稿日很重要啊。因为其实
可是这样太辛苦了，就是 deadline 相逼，这个其实是压力蛮大的。
对，因为专职写作者还是很，因为毕竟我申请几个补助嘛，不管是我家住在张日新隔壁还是台湾漫游录，他其实都是拿补助写的，幸好我对得起补助这样，但是因为有补助的截稿期限，我就必须在其他谋生的工作当中抽身出来，非得把它写完不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很幸运是遇到出版社，像春山出版社跟我谈台湾漫游录，其实我们来来回回至少改过5次吧，就是小说改过5次，另外一方跟我一起积极的讨论，其实是有助于故事在某个时候会更加成熟，或者说他非得在某个时候生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讲到你，我想在这个你长达将近20年创作的过程里面，也跟不同出版社不同的编辑在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编辑他除了编辑之外他还是一个第一个读者，他会给你一些像声纳的这种回馈，让你知道你怎么去因应这个地形去做一些调整这样。
这是真的，特别春山是我合作过的出版社当中最费尽心力的一个吧，就是大修改5次这件事情呢，在其他作品里面并没有发生过。
可有些作者会受不了
啊，我知道，我当时也是有点崩溃的。但我觉得 说的很有道理。当他们询问我说为什么某件事是这样的安排，用另外一种说法说不行吗？或者说某一段拿掉会不会比较好，我就说不行，那一段不能拿掉。可是当我做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会思考，那为什么这个不能拿掉呢？非得不能拿掉的部分也许精简掉某些东西会更好吗？让我去思考，小说有时候更需要的真的就是这种专业的回声，让我把它修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次台湾漫游录拿到金鼎奖，他其实也有拿到乌永福文学奖，春山功劳非常大，真的很感谢他们。
就除了创作者之外，出版社或编辑在这里面
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搭配，可能不见得，我想这作品至少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模样。
是是、
而且这样的模样它当然也就会让人更对那个时空的比如台湾感到兴趣。但你自己本身是台中人、所以我想过年期间大家总会出去玩、我们玩的是2020年代的台湾那如果说回到90年前的这1930年代、那个时候的台中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如果真的就回到1930年代的台中，其实从1937年台中世界地图，这个可以在网络上查到、来看的话，会发现当时台中市街非常的小，跟现在的所谓的台中旧城区差不多大小。那这很正常啊，就是历史脉络是这样接的嘛。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会带大家看一看绿川跟柳川。
先到绿川然后再到柳川，这个旧城区就差不多结束了。
是的，但是这两条真的是在清国时代并没有那么完整规划出来，它是人工拨划之后完成的模样。那其实在清国时代的台中到处都是沼泽地，
对，
那那个时候的台中并不美。什么时候开始看起来棋盘状然后规划的很美呢？绿川柳川
1901年之后吧，可能
是的是的、大概就是明治他历经三次改正，刚好经过三个天皇，明治大正昭和都改过一次，所以才有现在的台中。我觉得会带他们去看一下，说如果回到1930年代，差不多三次改正也完成了，跟现在地图看起来的样子很像，可是景象会截然不同。特别是现在的中山路，台中中山路现在呢是一个单行道，会觉得、它好狭小，会觉得好像已经很少人去走了。可是在当时台中30年代的时候，整排道路呢都是铃兰灯，铃兰灯就是一根灯柱上面有五颗灯，像铃兰垂挂下来的样子。1930年代很
很美，
而且它很耗电。你可以想象1930年代，我们觉得
那表示台中相当的繁华。
对，那里非常繁华，即使在30年代一种好像我快要战争了，他们怎么还那么有钱，在那里整排街道全部挂铃兰灯，它是路灯，然后全部是通电的，还不是瓦斯灯哦。在这种情况之下，也难怪战争时期就被拆掉，因为真正进入战争，对，
而且也不能够有这个灯火一免被怎么 样。
是的，是的，所以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我们在今天很难想象，中山路现在看起来有点破败。可是当年是最繁华的台中市街，而且是商业街。
所以大家有空不仅是走这个台湾大道，也不仅在现在又重新整修过这个绿川，也可以到这个中山路来走一走。那节目的最后，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个金鼎奖，因为在沾沾双子的这个喜气、
谢谢。
是，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讲，你如果做一个读者来看像金鼎奖，有什么样其他作品让你觉得想推荐的吗？
因为我看书比较慢啊，所以我看这两届的话就只能说我很可惜还没开始看。但是刚好前三届有侯明道的等路，同一届呢还有陈淑华老师的照边主语，这两本书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而且坦白说，陈淑华老师的照边主语，他是在讲台湾有所谓的闽客嘛，虽然我们现在讲闽南人有点微妙，然后可是客家人，就是这两种人在煮菜的时候料理的时候使用的语言有什么差异。那比如说客家人腌制东西是他们的日常，所以在客语里面使用到腌制的时候会有好像六七种以上的语言来形容，
来形容、
可是在台语没有啊、就是闽南语里面我不会说台湾话，对，我们就讲西嘛。这会直接点出说在这个饮食文化里面差异性
它的重要性不一样。
是，我听说爱斯基摩人对于雪的形容也有十几种，可是我们没有。我觉得这是
爱斯基摩可能没有绿色这个字
哦，对，也许没有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语言它那么日常，可是其实我们并不会去深思它所蕴含的历史的痕迹。那那本书对台湾漫游录也有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书真的是大家看的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特别以金鼎奖也有相当的历史，那他也经历了台湾 没有版权时代，然后或者说非常蓬勃发展时代，然后以及到现在感觉比较萧条这个时代，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总是有不断的有新的创作者努力的创作，然后有评审委员努力的去选出一些好书，然后也让读者能够透过这个奖项认识更多的书籍。今天的节目就非常谢谢双子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创作，还有他在金鹰奖这个得奖作品。那同时呢，再次希望沾沾喜气，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新年，也跟双子这祝你新年快乐。
对，也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真的拜个早年。
金鼎沙龙一共会举办12场的线上和8场的实体活动，从1月中开始到5月底，每一场都会设定不同的主题，让读者来了解第45届金鼎奖的得主，还有他的作品以及他的想法。金鼎沙龙结合全台各地的独立书店跟图书馆，协力线上跟线下一起来策展，希望大家多多的来阅读。相关的活动讯息就请持续锁定金鼎奖的粉专跟官网，并订阅金鼎奖的 YouTube。 也希望大家年年有好书，让 Open Book 陪您过新年。